长航的四个重点已经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是寄送。一般来说，寄送有四种形式。第一种是只要满32个字就能够形成一首寄送。第二种是不说长航，直接以寄送的方式来说法，这个称为直送或孤起送。第三种是相应上面长航的义理，重新以寄送的方式说一遍，称为重送或应送。第四种是以很少的言语涉及多重的义理，做成寄送的方式，布施给他人诵持，称为集施诵。那古代大德又把寄送分为六种，第一种是抄送，就是长航在后面超前以寄送的方式来表达所要说的义理。第二种是追送，就是长航在前面更进一步以寄送的方式来表达长航中的义理。第三种是广送，就是长航中的文字很简略，寄送却说得很广。第四种是略送，就是长航中的文字很广，寄送却很简略。第五种是补送，就是以寄送的方式补长航的不足。第六种是义送，只取义理的部分做成寄送。那为什么大部分的经都要立诵呢？它有8个理由。第一，能够以很少的字含摄多重的义理，所以要立诵。第二，要赞叹的时候大多以寄诵的方式来表达，所以要立诵。第三，为了顿根的众生再重复说一遍，所以要立诵。第四，为了后道的徒众补说一遍，所以要立诵。第五，一时兴起随缘开示，所以要立诵。第六，容易受持，所以要立诵。第七，前面没有听明白的部分再进一步解释让他明白，所以要立诵。第八，长航没有说到的部分可以用寄送的方式来补足长航的不足，所以要立诵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立诵的8个理由。那本经呢是属于重诵，就是重新以寄诵的方式说明长航中的义理。那佛说重诵呢有3个含义。第一个是应机施教，现在是应一类号要简略的根基而说重诵，因为有的众生喜欢简单。那佛在前面长航的时候呢，洋洋洒洒的说了一长串， 也许把握不到重点。现在呢，重诵的时候归纳成简短的句子，它也许就能够很快的契入经意之中。第二个含义，这也是佛慈悲的展现。佛说法的时候总是谆谆教诲，唯恐众生乍听之下有所遗忘，所以重说记诵来做提醒。第三个含义，同时让后道的众生也能共沾法味，使佛法的利益能更普及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尔说偈言。这时佛世尊为了要重新宣说长行中的义理，而说了下面的偈颂：文殊奴当知，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觉。这里佛再一次叫文殊菩萨的名号，是为了要告诫他应当了知的内容。那这些内容呢，文字虽然很简短，含义却很周详，所以叫文殊菩萨千万不可轻忽。那主要是要告诉文殊菩萨十方诸佛通修的法门，就是一切诸佛从于根本最初因地发心，都是用圆觉体性当中所起的智慧时时觉照，照彻清净觉相，也就是圆照清净觉相。这个法门是一切如来因地所修行的法门。这是偈颂第一个重点，首先要了悟本觉。那偈颂第二个重点呢，是要推破无明，了达无明本来空。我们看经文，了达于无明，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，又如梦中人，醒时不可得。想要破除身相、住相、意相、灭相这四种无明，就要用智慧觉照，照破无明本来没有它的自体。那前面长行呢，是先解释什么是无明，那这里偈颂是先说明觉照的智慧，就是用觉照，用智慧觉照照破无明本空，所以他用了达来形容，就是说用智慧来觉照才能了达无明本来空。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，这个知是能照的智慧，彼呢是所照的无明。那我们用自信的光明环照清净的自体，发觉清净的自体当中本来没有无明，所以无明就像虚空中的花朵，是因为眼睛生病了才有的望见，等到眼睛的病好呢，用清净眼一看，才发觉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，这个时候空花就灭了。同样的，用智慧觉照照破无明本来空，无明就灭了。无明灭了，就不见有身心之相，没有身心之相就没有生死，所以说即能免流转，又如梦中人，醒时不可得。这两句是比喻无名无体，犹如梦中的人事物，在梦时都有，等到醒来才发觉他了不可得。 那无名无体，那他的体是什么？他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吧？无名无体，他的体是什么？无名从哪里来的？无名从哪里来的？一念心动才有无名，这之前呢？
真心
啊，唯心所现不是吗？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
意识
啊？
是，从是，意识是，
意识
啊，第八识。
第八识，用一念不觉而心动，才有第八识啊。那这之前呢？
真心。
对啊，不是说唯心所现吗？本来是真心，本来是圆觉真心，一念无明妄动，然后才转如来藏为藏识嘛，这时候才有第八识。所以我们现在说无明无体，它的体是什么？圆觉真心啊，懂吗？所以迷的时候就成了无明，悟了以后无明就灭，所以迷悟只是一心，都是我们真心的作用，只是迷悟的差别而已，迷悟的差别而有真心妄心的差别。体是圆觉，这个很重要哈，不然就落入断灭空了。好，寄送的第三个重点是说明所依的觉体，就是讨论前面讲的那个知觉性，这个能知是空花无即无轮转，这个一知，这个知觉性它到底是什么状况呢？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，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，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，本性圆满故。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，这个觉者就是指能觉的真智，就是由自信所起的光明。因为我们的自信广大周遍犹如虚空，也就是说我们自信如虚空广大周遍，那现在呢是由自信而起的智慧，那当然也跟自信一样嘛，它能广大周遍，所以说觉者如虚空。因为自信如虚空广大周遍，所以由自信而起的智慧当然也是什么广大周遍犹如虚空。那我们的自信本体既然不动摇，那么由我们本体所起的智慧当然也不动摇。那这个不动摇就是指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能牵动它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还是这样，不会动摇的。菩提自性本不动摇，一切诸法也不能移转它，一切有为法也不能改变它，所以说平等不动转。所以我们知道觉性呢它是不动摇的，平等不动转，无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法都不能动转它。在自性当中没有一切的对待，没有二元的分离，没有二元的对立，所以说它平等。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，那当我们这个觉性能够遍满十方界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成就佛道了。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，本性圆满故。这个众幻呢就是指幻身幻心还有幻惑，这个幻惑就是无明， 因为无明本来空，所以说它如幻。身心也本来空，都好比虚空中的花朵，所以说它们都是如幻的。所以的这里的众幻就是指幻身、幻心还有幻火。那当真智现前的时候，无明就灭了。这时候才发觉众幻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就不能说它灭去，所以说众幻灭无处。佛道本那无明灭呢，圆觉自信就现前。本来圆觉真心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就是被无明遮障了。那现在无明灭了，知道无明什么本来空，无明灭了，圆觉自信就能够现前。这个时候也发觉呢，佛道它是本来就成就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既然本来成佛，当然就无所得，本来就是嘛。因为本来没有的，现在有了，才叫做有所得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本来有的啊，每个众生都有的啊，本来有的，所以就不能够叫做有所得。所以说，成道亦无得。当觉性遍满十方界的时候，就能够成就佛道。但这个成就佛道呢，不能说它有所得，因为我们的圆觉本性中本来就圆满具足，所以说本性圆满故。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末世诸众生修持免邪见。这是偈颂的第四个重点，就是总结所问。前面的偈颂已经说明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一个内容，就是一切如来因地修行的法门，就是圆觉法门。那现在的偈颂呢，是说明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二还有第三个内容。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这是回答，这是请佛开示的第二个内容。菩萨如果能在圆觉体性中发大菩提心，圆照清净觉相，当自信的智慧光明一照，照破无明本来空，一切由无明所起的颠倒自然就能够远离。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三个内容，就是末世诸众生怎么让他们不要多在邪见当中。就是现在佛说末世诸众生修持免邪见，就是末世一切的众生呢，如果有修习大乘的人，也应该依这个圆觉法门来修，这样自然就不会堕在邪见当中。以上我们把文殊章介绍完了。那这一章呢，主要是要强调因地心的重要。我们知道因地不争，果遭迂曲。那这个因地心是什么呢？听完了，你们回答我，这个因地心是什么呢？如来因地修行的法门啊，修什么？这个因地心就是圆觉真心嘛，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所以我们修行如果不依这个真如来修的话， 就好比煮沙成饭，煮沙想要变成饭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，好，所以是永结不能圆成果地的修正。那我们要修正之前呢，就先要有这样的信解。好，所以这一章最主要告诉我们，因地修行应该要依的是圆觉真心，我们的真如本性，依这个真如来修。那有了这样的信解呢，才能够依解来修行。所以以下的各章就是随不同的根性依解修行的内容，它分成上根、中根还有下根，那我们后面再慢慢的介绍。那今天刚好到一个段落，我们就到这里为止。愿此功德普及一切，
我
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